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来好像有些新的感受，就是又黑了。之前光猛的嘛，还有要 看得清楚一点，现在有些射灯射着。好，感谢主啊。我们又起立一起来到读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啊。这个主题叫做被召为要服侍主。好，请弟兄先读第一版，然后姊妹跟住第二版，好吗？一版一版。好，那时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向耶稣叩头，求他一件事。耶稣问他，你要什么呢？他对耶稣说，在你的国里，让我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耶稣回答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我将要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能。
耶稣说，
我所喝的杯，你们要喝，可是坐在我的左右，不是我可以赐的，而是我父为谁预备，就赐给谁。其余十个门徒听见，就对他们兄弟二人很生气。但係 ，sorry 啊，好唔快啊！但是在你們中間，不可你們中間誰願為大，就要作你們的用人；誰願為首，就要作你們的仆人。跟住咧，我哋會轉去另外嘅啊，仲有一節啊。正如人子來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並且要舍命。作多人的赎价，跟住我哋会转去彼得前书第四章嘅七到十一节。
万物的结
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要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。作神各样恩赐的好管家。
又有人忙碌，他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又有人服侍，他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。
好让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，愿荣耀与权能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我哋一个祈祷，多谢主俾我哋今天早上一齐嚟敬拜你。赞美你，并且服侍你，主，我哋全心仰望，求你与我哋同在。你嘅话喺我哋心里边，藉着圣灵嘅引导，
是什么？我将要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能。
耶稣说，
我所喝的杯，你们要喝，可是坐在我的左右，不是我可以赐的。而是我父为谁预备，就赐给谁。其余十个门徒听见，就对他们兄弟二人很生气。但系 ，sorry 啊，好唔快啊。但是在你们中间，不可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要作你们的用人；谁愿为首，就要作你们的仆人。跟住咧，我哋会转去另外嘅啊，仲有一节啊。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，作多人的赎价。跟住我哋会转去彼得前书第四章嘅七到十一节。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要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作神各样恩赐的好管家。
又有人忙碌， 有人服侍，他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。
好让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，愿荣耀与权能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我哋一个祈祷，多谢主俾我哋今天早上一齐嚟敬拜你、赞美你，并且服侍你。主，我哋全心仰望，求你与我哋同在。你嘅话喺我哋心里边，藉着圣灵嘅引导，让我哋明白真理，活出真理，实践喺呢个世上。祈祷交托，奉耶稣基督嘅名，阿门。清楚。以前有一位属灵的长者，是一位牧者，都带着我一段长时间。我参与的服事当中，这位的牧者就是一个领组长，讲很多事情给我认识关于侍奉上。我就年轻，他就年长一点。他是来自香港北角宣道会的一位牧师。我就來自另一間宣道會的牧者，大家在區會有一個服侍的機會，我就從他身上呢都學了很多東西。其中一樣呢，就是有一次他上台的時候呢，他的講道呢就是這樣開始的。他說：弟兄姊妹，信耶穌好不好啊？哇，那時呢 好像大家這樣，好好少少聲音啊，什麼信耶穌真的這麼差？不是啫，是咪？所以他再问第二次啦，信耶稣好不好啊？似样啲啦，所以咧佢就好放心啦。即系如果信耶稣系咁好嘅话咧，咁佢都安心啲啊嘛。咁我就加多几句啦。咁服侍耶稣好不好啊？
好。
细咗啲喎，果然。可能咧呢句说话咧就你多咗一个字，就系佢服侍耶稣好啦。我呢就不需要了。侍奉啊，他啦，他又这么厉害，他又这方面这么精，他就对的了。有时我们呢作为基督徒家长都会这么想的。哪一个去读神学啊？以前呢听个故事就是这样的。那个读不到大学的 去读神学啊。以前那个年代真的是这样的。现在不应该这样，是吧？哪个厉害的就差去做宣教。保罗、巴拿巴这些不是做宣教的吗？厉害不厉害？当然厉害。所以不要这样想，神要差哪个人，神要呼召哪个人，神要哪个人服侍哪个岗位，有他的计划，有他的心意。所以我们今天来探讨这个主题呢，很有意思。服侍是要有召命的。什么叫召命呢？就是一个calling， 一种的托付。我相信在我们的工作岗位里面呢，一定有我们的这个 calling， 或者是用世间的话这么说，你在哪个岗位里面是由你的老板请你的嘛，对不对？请了你之后你做些什么？就是做你老板想要你做的事咯。不可以开小差的。开小差是什么意思？吞泡。不可以静鸡鸡做自己的私伙的，即是不可以兼职，是吧？如果要真的要兼，你要通知你的老板，因为他请你嘛。所以召命就是有一种托付交了给你。而我们信主之后呢，其实和我们在信耶稣之前的光景是两个很不同的光景。过去我们是落在最终远离神，被魔鬼迷惑，受到这个世界的风俗所引诱同化，慢慢我们与神之间根本是无份无名无继承。但是唯有信了主之后，我们的生命截然不同地，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所赐予我们新的生命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活在上帝的恩典和遵行祂心意的生活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种的光景呢，就有另外一种的呼召出现。头一种的呼召是一个福音的呼召。如果你参考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，你就会看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就会看到一个福音的呼召。然后
在信了主之后，你又会有第二种的呼召，这种呼召就是使你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同样在十三、十四节有提到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你有这种呼召，但是 你不知道，没人告诉你，今天你听到了是有这种呼召临到你的身上，但是你需要去寻找，需要去清楚去明白什么是神在你信主之后对你的呼召呢？我再说，不是信了主，即是信主前那种得救福音的呼召，而是信了主之后一种被主所使用，被主所安排在我们在世的年日当中的呼召。所以今天跟大家看这个呼召，认识一下我们的主耶稣。曾经有好几段的经文都讲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知道他做些什么，他是有托付而来的，他是明白到他要在这个世上做的事情和去付出的事，所以有些事发生了，但是不会打扰他那个最终的呼召托付。这段经文是这样说，有人将以赛亚先知的书交给主耶稣，他就随手打开，留意下低那句，找到一处写着，即不是我们今天灵修啊，或者间中有心情啊读下圣经，是啦，今天这么得闲读下这段啦，听日读下那段啦，读来读去哦，好不好啊？不好的，明不明白圣经啊？不明白咯，因为前一句后一句都没什么关系，所以你不会熟悉圣经的。但主耶稣是找着，即是说他回到他要读的经文，即是我们今天有计划读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高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宣告，宣告什么呢？三个德。第一个德是被掳的得释放，第二失明的得看见，第三被辖制的得到自由，宣告神预立人的禧年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，他直接跟当时会堂里面的人说，这段经文应验在我身上。换句话说，他就是要来实践这段经文所做的事情。 当时的人呢听到之后有什么反应？踩他台，哇！你这样讲应验在你身上，你是谁啊？所以呢就对耶稣很不客气，赶他出会堂，甚至呢想赶他落山，即捞他落山。只有些亵渎犹太教的一种观念，因为当时他引用的是旧约的圣经，他说应验在他身上。所以耶稣知道他自己要来到这个世界做些什么。第二段经文同一章，去到经文的差不多结束了，四十二、四十三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天亮的时候，耶稣出来，走到荒野的地方，众人去找他，到了他那里，要留住他，不让他离开他们。但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也必须在别的城传神国的福音，因我奉差原是为此。刚才宣告完啦，哇，真系好失落啊！俾人哋踩台，跟住咧拱走你，并且咧想用脚踩你，甚至咧就赶你落山。呢一度咧调翻转啦，去到即系四十二次咧，点解一个咁唔同嘅对比呢？因为耶稣离开咗嗰个头先宣讲嘅地方之后咧，佢就周游四方，跟住去到一个地方，佢就去医病赶鬼。在日落的时候，啲人带着各样的病症，哇，原来这个人懂医病的，那么我有什么病，我朋友有什么病，我家人有什么病，总之有病的都带到耶稣面前，耶稣就按手医治他们。跟着会众当中有些人呢被鬼附的呢，耶稣就吩咐那些鬼从这些会众当中赶出去。哇，啲人觉得发达了，有个神医在我们中间， 如果有个神医的牧者在我们中间，说你想不想他离开啊？当然不想啦，看医生啊，肠胃炎，腰脊背痛，按一按手就好翻喎。我都想啊，对不对？我腰都麻麻地啫吓。即系如果有啲咁嘅牧者，有神医嘅恩赐，神又藉着佢医治嘅话，哎呀，我都想得医治啊。但系耶稣佢对呢一班人想拥戴佢，想去留住喺个城嘅，佢话我唔可以啊。因为我知道我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些什么，我还要去别的城呢，走遍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的真理，所以他就要离开了。哇，又是另一个场景，很多人都喜欢你，好像喜欢 Pastor Mark 那样，你千万不要转会啊，做足三世啊，包括你的仔女我们非常欢喜他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不得啊！圣经说，因此我奉差原是为此。他知道他的召命在哪里，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，耶稣就说，他说在外邦人当中呢，有些人是这样治理的，有些人是这样治理的，但在我们的门徒当中不可以这样。耶稣就说，我来了是要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，而且失丧的人当中呢，我要为他们舍命。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，我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，作多人的赎价。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耶稣基督是很清楚自己不是要去给人服侍他的，虽然他是君王，他是那位尼赛亚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但他愿意去服侍人。这个召命就使到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一生呢，是朝着这样的方向走上十字架的。固然他有医病，有赶鬼，有做出很多神迹奇事，不过那些不是耶稣主要要做的事。主要要做的事就是宣广天国的真理，让人明白到神的国要来，应该怎样来到去预备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召命是什么？信主之后，神给你在哪一方面，在哪个角度，在哪个时段有祂的 calling， 祂想你做一些事。今年这个是另一个的即书名，一位医生写的，叫做召命，以生命来到回应神的呼召。作为医生，当然有医生的专职，但其实他也有他自己侍奉，在神学院里面教书。我引用了一个例子，就是今年在夏令会当中，郭文慈牧师讲道的时候提出一本书，叫做《教会无常的震撼转化》。有一天我经过中信书室，我就见到有本书在那里，我就买了下来翻开来看。其实是讲一个大角咀的教会，三十多年的历史，他们在一个新旧交界的地方，如果大家熟悉大角咀旧区又有新区，这个教会三十多年慢慢由一个基层变成又基层又中产都有，人数不多，几十人，不过就一直都咁上下。嚟咗一位女传道陈淑娟，而家几出名噶，因为喺好多访谈当中咧，都揾佢出嚟咧做一啲访问。佢系一个咩背景嘅人咧？睇完之后，哇！突然间跌咗眼镜，商界女强人，年薪七位数字。你和我可能在香港都是六位数字的年薪，我想 不至于五位了，是不是？六位了，他七位数字。他觉得神给他有 calling， 离开了他的全即是女强人的工作，他去到一个刚才所说的半咸半淡新旧交界的一个大角咀的地方，做一个基层 与中产的一个教会。但是他不想用尘去表达，所以他这个无墙教会还加上无层教会，所以他就开放他的教堂，跟着呢其他的街坊可以来。他就做了很多那些摆卖啊，关怀那些长者啊，帮他们去看医生啊，带他们有些什么地方去下，让他们知道呢教会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。开放给他们之后，他们就走入来了。哇，慢慢更多的服侍，令到那班原本不赞成这个陈传道的工作的一些的长老执事呢，慢慢都心软下来跟他一起去做。结果几年之间，这个教会由六十几人去到三百几人，是一个无墙与无层无阶层的教堂。基督是不是这样的？使什么人得到释放？辖制的人释放，使那些失明的人得到看见，使那些落在最终的人可以得到圣洁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教会就是需要一些转化。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呼召，我们在世上任何一个岗位或者任何一个阶段的岗位，其实神给我们在那里的时候，我们就发挥神给我们的在个岗位当中的服侍，能够影响着当中的人。你不要想着传道人可以影响很多人，其实不是的。传道人可能比你影响的人还要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传道人多数都在教会的群体里面服侍，对不对？但是未信的朋友哪个接触得多呢？你接触得比我多的，因为你身边的大部分都未信耶稣的朋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的？我记得我信耶稣的时候，我就统计过我有多少个同学未信耶稣的，我就列了一张清单，为他们祈祷。回顾这几十年，大概有三分一多的同学信了主，我们有一个群组，然后为那些未信耶稣的同学来到祈祷。我算是比较早一点的，他们就一路一路在后来慢慢相信。那很感恩的，其实我们未信耶稣之前，我们根本就是我们是 basic 的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我们是需要人去寻找我们的。我们后来信了主之后，我们又去学校主耶稣基督来到去寻找那些相信的人，未相信的人，所以让他们成为 best。 我们邀请他参加幸福小组，是不是？现在但是我们实质上很想将我们所得到的好处和我们的 best 来到分享。所以陈牧师陈传道这个的经历呢，就震撼了很多当时在不同阶层的教会，都想了解一下怎样可以成为社区的灯台呢。所以这本书就最畅销了，2021年拿了金书奖，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。好，服侍的榜样，因为服侍的榜样怎样在这段经文看到呢？因为当时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就是有个妈妈带着两个儿子，就是西比泰那两个儿子，和妈妈去到耶稣的面前。那马可福音呢只是记载那两个儿子，但是这里呢有加上妈妈的。妈妈出马是不是好一点的？第一，没那么尴尬。第二，妈妈说呢始终都好像不用落身，即人家怎样看我，妈妈而已，有什么问题妈去承担。妈就想，不是的，我为个仔出头都对的，因为我都想我两个仔成为一个杰出人物嘛，坐在耶稣左右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女出人头地的，所以妈做这件事呢都合情合理的。所以你妈是不是这样做？原谅她，她可能说的说话有时过笼。她求什么呢？就是求耶稣啊，你得国的时候呢，记得啊，你得荣耀的时候，我一个仔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仔坐在你的左边。知不知道有一种叫圆桌会议的发明？以前的台多数都是有董事长 长桌会议，董事长坐边度啊？即系坐一个头，对唔对？或者呢个头，或者系呢个头吓。总之系有一个系一定系董事长坐，侧边嘅人咧全部都系坐喺排排嘅啫。但系圆桌会议冇嘅，你坐边度啊？睇下主席坐边度先啦，系咪？如果你坐咗落去唔系坐主席侧边咧，你就可能远少少噶咯，你就可能冇咁靠势噶咯，你就可能冇咁得势噶咯。所以世俗嘅人就好想谂，我最好就系坐喺主席侧边啦。这个妈妈为两个仔求一样嘢，就系求一种服侍嘅权柄，或者系一种力量，或者一种势吓。点解啊？因为如果能够喺耶稣嘅左右，代表住乜嘢？我系得力左右手嘛，对唔对？我哋睇到呢个妈妈同两个仔嘅祈求咧系一致嘅，因为当他两个仔回答耶稣的问题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洗你们 能受吗？他们说，圣经记载不是那个妈妈说的，他们说，即那两个仔有份说，我们能。不过耶稣的回答呢，都不是分的，不是分猪肉的。将来那两个位左右是分给谁？ I don't know，是我父交付给谁就谁。但是他要来到这个世上，是要做一个榜样，俗世的人、外邦的人，他们用一种方式，就是君主制，是不是？或者是，即有权柄的人就管辖下属，由上而下。但是在属灵的角度，在门徒当中不是这样的。门徒当中谁愿为首，就作众人的仆人，谁愿为大，就作众人的用人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耶稣基督的治理观啊，和我们当时所见到的世界上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，包括今天都是不同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跟随耶稣、效法耶稣，究竟耶稣摆些什么榜样给我们知道是有些不同呢？第一，颠覆了作为仆人的人，原来他是主人的身份的，可以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两千多年前 是一个这样的社会？看看，一个助理左边，一个助理右边，耶稣就竟然将他自己的袍子挤低，用水和布帮他的门徒洗脚，这个是约翰福音记载。我们看到耶稣呢，不单止做了这个行动，他讲了这句说话呢，我给你们作了榜样，为要你们照着我要做的事去做。即是说我做了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所以榜样的意思就是他先做，而我们跟着去做。教会就很少洗脚的，很少洗脚礼仪。问一问啦，有边个参加过呢个洗脚嘅礼仪噶？举举手，唔系好多啫。我谂唔到5%。有一次嚟试试啦，好嘛？我参加过一次啊。我嗰次参加咧就系主持嘅，嗰啲弟兄姊妹唔知嘅，翻嚟咧受难节嚟到纪念主嘅时候咧，同工就话啦。今天有一个洗脚的礼仪，大家都瞪着眼睛，什么呢？大家就拿了一些盆出来，拿毛巾。我就跟一个弟兄洗啦。那么那个弟兄呢，日头回完工，夜晚，哇，穿着对波鞋，波袜，那我就拿他的波袜，剥开对袜，跟着就帮他洗。没有戴手套的，那时候没有COVID啦。咁就幫佢洗啦，洗完之後咧就快用塊布慢慢抹乾。嗱，如果你嗰陣時有仇報仇咧，哇！呢、這個弟兄咧頂撞我咧，我就攣佢幾下啦，跟住捽佢幾下啦，係咪啊？咁衰啊？唔係，好有愛心嘅為弟兄洗腳。洗完之後調翻轉啦，一樣 佢洗我嘅腳。我哋輪流都做，做完有咩感想呢？就覺得自己要降卑，踎喺度跪低一隻腳，然後幫弟兄嚟到洗腳。我好深刻，因為我一生人喺呢個禮儀當中，我學習點樣係為弟兄洗腳。呢件事對我當然有好大影響。我女喺結婚嘅時候，兩年幾前，佢就用咗呢個洗腳嘅儀式喺佢婚禮裏邊咧嚟到進行。即係話簽完婚紗之後咧，婚紙之後咧，佢就行到去嗰個台嘅中央，丈夫坐低，佢就幫丈夫洗腳。咁係丈夫先幫佢洗腳，後來咧就係佢幫丈夫洗腳。我嘅朋友私底下同我講：，哇！即係好感動嘅一幕就係呢一個婚禮中嘅洗腳。咁唔係要做 show 喎，唔係要博流量喎，係要話俾對方聽，我願意服侍你，我願意被你服侍，彼此都係咁樣。嗱，將來可以考慮下冇版權嘅，因為版權喺耶穌度嚇。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震撼。我在神學院一年班呢，入到去一間神學院在窩打老道。咁呢間神學院呢就已經結束咗㗎啦，97年嘅時候。咁九龍塘嘅大宅呢一般都係住幾丁人，十個八個豪宅。我哋因為做神學院呢就住咗70人。咁你可以想像到呢發生咩事，梗係好逼啦，人出人往啦。重大劑嘅呢就係、是會塞個廁所啊！嗰條渠冇計劃，差人住喺裏邊噶嘛。咁啊，有一次我就睇到塞咗，咁由出邊開始蒲啲嘢出嚟，係由我哋呢度塞出去嘅。咁跟住院長話：，咁點啊？揾人翻嚟整啦，係咪？最簡單就係咁啦，揾人翻嚟通咗佢啦。嚇，唔使啦，我搞掂噶啦。啊！神學院院長搞掂，咁我哋又唔敢出聲。跟住見到院長打開嗰個沙井蓋，有個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啦，香港有嘅沙井蓋喺個屋苑裏邊嘅。打開之後，佢就跳咗落去啦。跟住攞條棍一支咁駁埋，就開始通。通完啦，大家心裏邊就服。四年班再次出現，下一個就是我了，我都通過一次，沒什麼啫，我的院長都做得，他那時五十幾歲，我那時二十幾歲，是吧？做多幾次都不緊要了，不過不是經常失的。我就是這樣學習，我的院長做了，我就做。我的院長現在86歲，最近他說有一個 calling， 美國的神學院需要他幫助，他自己都差不多，都不差幾遠了，是吧？即是86了，但覺得他可以在當中做一點顧問的工作，所以他在 San Francisco 去這個聖奧西就會做一個這樣的工作。86，因為托付，因為 calling， 所以他應邀答應了。哇！我們同學校友們呢就為他緊張啦，牧師86了，他說是的，即是這個托付很深，請校友們為他來到祈禱。他和師母呢就會做一樣餘生不知有多長，就做一樣這樣的服事，為神學院拉入一些東西，即是安排一些東西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看小榜样，榜样就是影响一个人他后来怎样去跟着你去这样做。你有好的榜样，你的子女按道理都是有好的榜样，真的。所以如果你发觉有些什么，咦，什么你的子女有些这样的反应，有时想想可能是你有些这样的反应， 好了，第三，不同类型的服侍。点为之不同类型呢？因为在彼得前书告咁讲，佢话各人要按照恩赐彼此服侍，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这里提到各样事情或者各样恩赐的好管家，这个好字呢其实就是 faithful， 所以有时翻译得比较模糊一点。后来的经文呢就在第五章呢就提到西拉，即是保罗的同工，就提到他是一位忠心的仆人，都是用 faithful 这个字。所以你可以理解好管家就是一个忠心。什么叫忠心呢？讲俗套啲哦，担屎都唔偷食咧，就系嗰啲叫忠心啦。系几多就系几多，你做就系忠尽你所能。每个人嘅尽咧都有啲唔同嘅限度嘅，有啲人可以尽啲嘅，佢就系尽啦。啊，你又系咁尽，啊都系尽。喺神嘅眼光咧，忠心系好高评价嘅。马太福音廿五章三个仆人。耶稣称赞两个，其中那两个就是有忠心有良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给我们一个的恩赐是要彼此的服侍，配搭的服侍。而且这些恩赐的来源不是 你有的，是上帝预备好的，或者上帝在你信主之后加给你的，是上帝在你信主之后将你信主之前的才干变成恩赐来去服侍他的。你有没有想过未信耶稣之前，咦，不是 我自己的努力的吗？不是我很拼命拿到几张shirt的吗？原来是上帝预先安排入了他帐的，真是不公平。加拿大的税制是不是这样的？想一想都是。哇！喺我未搬嚟加拿大之前，嗰啲嘅強積金都入咗加拿大帳嘅，點解會？彼此服侍，互相嘅建立，建立基督嘅身體，呢啲服侍嘅需要，上帝知道有需要，所以佢將各樣嘅恩賜賞賜你同埋賞賜俾我，讓我哋能夠去彼此嘅配搭。你说恩赐的类型是不是很多呢？在圣经里面，如果你听过我说，不超过三十个有明确的记载。但那时候没有电脑，没有音响，没有打鼓，这些算不算恩赐？没有出现在圣经的，圣经说的那些是弹琴啊、鼓室啊，算不算啊？如果你今天有这些，你可以应用为可以来到赞美神的，是神给你的恩赐。虽然没有这个记录在里面，但是那个本质上是建立着教会，建立着群体，是来自神，这个就是神给你的恩赐。可以是转化的，可以是你没有的时候你去求，圣灵又觉得你求得啱，想赐给你。所以很多方面你可以去体会得到上帝在不同类型的恩赐里面呢，是让不同的人来到担任。但是彼此之间千万不会有什么比较，因为比较呢痛苦的就是自己而已。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，第一年班，我的同班同学不知道为什么来亲都个个都说，嘿，我没什么学过琴的，哇，就弹出一首好琴，真的很夸张。有一个还弹肖邦，我的眼都突埋，这样都得。但我好像打柴咁，即系好辛苦咁挨咗四年嘅钢琴，最后识得一首歌，得一首都可以走天涯啦。好羡慕佢哋，但如果你同佢比较，走入入去琴房，日日都练琴都好咧。都不会的，因为上帝不是给你这样的恩赐。所以你去发掘一下上帝给你的恩赐。我们在11月2号有事工展，是不是？我们在网上面也都安排了有恩赐调查问卷的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鼓励你来到下载，做了你要做的事， 会之后呢可以有教牧同工同你分享一下你的恩赐是怎样，可以在群体当中来到认可一下我是不是有一个恩赐呢，你觉得有没有呢，彼此认可一下。我的服侍有什么特别之处？读完整段经文呢最特别的地方，我试着这样铺排一下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若有人讲道，他就要按着神的圣言去讲；若有人服侍，他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去服侍，好让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愿荣耀和权能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如果咁读呢，你就会睇到服侍唔系出于你嘅能力有几大，你嘅能力有几 power， 有几犀利，你嘅人面有几广，你嘅钱有几多，唔系靠呢啲。呢度咧好强调一点咧，我谂咁样 highlight 咗，你会读到。他是要按着神赐给他的力量去服侍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呢，是凭着自己的想法努力，即没有想到神的话呢，你这个算不算服侍在圣经的标准呢，可能都成为一个 question mark。如果你按着神给你的力量去服侍呢，衰了的是谁啊？是自己。如果是 win 了呢，或者只得了呢，或者得胜了呢，我是神给力量。喂，不公平啊，输打赢要这样的。是不是这样呢？其实圣经说呢，原来我们凡事按着保罗他自己的心态都是这样的。两者两个使徒所讲的事都是一脉相通。意思就是我们做些什么呢，都是为了荣耀神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了，这里又提到在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而得荣耀，即是在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是要为了荣耀神的。如果你那样的服侍不是为了荣耀神，你是显不出这个能力是出于神。你出于神，你就会归荣耀给神。但如果你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呢，我都挺醒的、我又得这样又得那样，你就会沾沾自喜。因为有人赞你两句，你升到呢即是 Annis 的屋顶里面，你就拉不住自己，你一天觉得差不多自己好像天使那么巴闭，能讲万人的方言，又知道各样的奥秘，好像解经学者一样，哇，知道各样的奥秘，又能够 看穿、上帝给你的预言，将来的方向，将来世界的世局。你没有归荣耀给神，你没有依靠神的能力，尽管有这一切，不显出神的荣耀，只显出人的能力。弟兄姊妹，教会侍奉是由神去带领和决定。耶稣基督就是在登台当中行走的那一位主，所以你和我今天所敬拜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主在我们中间。我们敬拜是祂，所以侍奉有时要反问自己，我侍奉为了什么，或者我侍奉是哪一位。我信主的时候其实年日很短，我大概回到教会是半年左右，我就在布道会决志。那是有一个同学邀请我，那我即是人家邀请到我又不好意思推他，那我就去了那个团契。由那个团契开始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。但有一件事呢令到我一生都记得的呢，就是有一位团长走来跟我说，他说少强你好像很出位、你知道我那时候在做事的了，我觉得 唔係喎，我真係好想參與喎，咁我就咩都參與嘅。咁所以導師叫到或者導師唔叫到，有一啲咩公開我就參與噶啦。咁我團長過嚟，你有啲出位喎，你係咪搏咩啊？我未結婚啦，後生係咪搏乜嘢啊？我唔係喎，我真係好單純嘅心想侍奉。所以俾人咁樣講完之後咧，我就一氣之下咧就唔翻，我真係唔翻。嘿，好叻咩？成日話我博出位，咁啊心裏邊咧就諗我冇噶嘛，真係俾人冤枉，好唔甘心啊！咁衰嘅呢個群體，唔翻啊！你知係團長同你講啊，可能佢仲同其他團友講噶嘛，對唔對？咁所以咧心裏邊好不忿，不過咧。唔翻之餘咧，有一日有一首歌出現喺我嘅心裏邊。願那復興我哋靈火，重新再來一次復興我。我突然之間覺得，我侍奉嘅係邊個咧？係個團長嘅眼光啊，團長嘅説話，團長嘅面色啊。我是坐在人的面前，还是服侍在人背后的主？我很难过，我就跟神说，主啊，虽然这个流泪在那一刻来说是一个很伤痛，但是我真的不是要为了那个人而不回团契。如果主你真的叫我不回那个团契，那你开路，我要回哪里？他一定会，是吧？如果主叫你不要回，那当然有些地方要你去。但是主没叫我不回，所以我继续回。由此我们就保持了几十年的团契生活。所以这个团长到现在跟我都有联络，我们还在一个 WhatsApp group 里。我离开香港之前都曾经跟他们家庭有一个相聚。我们没什么，我勉励自己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不要为了人家那一句半句吞不落，你就觉得唉不侍奉了，教会都是这样的，天下乌鸦一样黑的，天下乌鸦没有白乌鸦，对不对？真是一样黑的。不过是不是因为这样你就辞官归故里，是吧？不要这样，弟兄姊妹，我的一个这样的经历就是觉得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侍奉的是神，不是人。如果我侍奉的落在一个殿宇里面，将神摆到在殿之外，这个都是偏差了。回来，又无论侍奉的出发点是怎样，我做的那样东西为了侍奉神，我就做得好一点。所以有时候人说我，喂，你要求那么高的，说我侍奉神嘛，那就高一点。有一個人更誇張，我告訴大家，他奉獻的時候將銀紙燙直之後才奉獻的。我聽完之後心裡面佩服到不得了，我從來都沒試過，不過我現在e-transfer的。但願我們有些安靜的時間，我們有個祈禱先。多谢主，因为侍奉你是我们一生的福气，你能够呼召我们，在我们信主之后，给我们有不同的服侍的岗位，或者不同的阶段的时候，给我们在不同的地域、不同的阶段、不同的人生际遇、场景，你都去服侍。主，帮助我们学习怎样去存着一个好单纯爱你的心，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，同心摆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